我们的师班休息了一个月，重新得力，今天早晨给我们献这么样美好的诗歌，但愿我们都能够跟师班有共鸣。我们心里面也是一同赞美主，万国万民都要向他跪拜，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几个星期我都是跟大家在讲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信徒领袖的临别赠言。在过去的两次的讲道里面，我首先讲到的是以弗所教会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事，所以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你们知道的。这里面讲的是使徒保罗他的为人，是他所传的道。在第二次我跟大家讲的是从使徒行传20章的22到24节讲到的是保罗他说他知道的，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我知道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说他对未来可能遭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保罗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他怎么样子从神那里领受职分，他怎么样建立为主有一个服侍主忠心到底的决心。今天我要继续来讲保罗他说他所知道的，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我知道的第二部分，是使徒行传第20章25节到32节。这一段话我给他定的主题叫做保罗的担心与交托，保罗的担心与交托。现在就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要读25到32节。使徒行传第20章25到32节，都找到了吗？如果我们旁边有新来的朋友啊，麻烦你帮他们翻一下啊。使徒行传第20章25到32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忌讳不传给你们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体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体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的话语一展开一揭开的时候，就能够使愚人通达。主，我们求主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用你的话对我们说话，也叫我们愿意顺从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注意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为什么还继续用我知道的题目？刚才你所读到的经文里边25节就讲到了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得见我的面，这个晓得就是知道。 再来二十九节，这里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所以保罗再提一个我知道，所以我把这一段话把它定的题目叫做我知道的第二部分。刚才我读到了这个，这里我们要了解到保罗到底他知道什么。我首先要跟弟兄姐妹讲到的第一个，保罗知道他不再会与他们见面的，他不再会与以弗所教会的见面的。在25到27节里面讲到，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忌讳不传给你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读了这段话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觉得保罗的话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他也是很认真的，因为他所要面对的是一种的特殊的情况。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得再见你们的面，以后都不得再见面。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保罗为什么知道他以后不会再跟教会见面？我觉得一方面是保罗他自己的计划。保罗在上次告诉我们，他说他知道的，他到了耶路撒冷会有患难捆锁等着他的，但是在保罗的心里面，他真的他在想的是什么？其实他会有遇到各种的事情，但是他仍然这个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也就是保罗正在要回耶路撒冷去的那段路的时候，他曾经讲过，附加的记录是这样说：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弟兄姐妹，你就了解了，在使徒保罗这个时候，虽然知道在耶路撒冷可能会有一件事情，可是他仍然是有计划的。他希望如果神给他机会，他要继续宣教，他要继续布道，他要去罗马。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他有更远大的抱负。他说我要往西班牙去啊，我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保罗他不管他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终究在想到了神叫我做的事是什么，神会给我什么样的计划。所以但是保罗知道，如果他要到罗马，他要到西班牙去，那很显然的，他将来要再次回到以弗所教会的机会，那是非常的渺小的。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更大的原因，那是保罗得蒙圣灵的启示，得蒙圣灵的启示。因为保罗知道他一到了耶路撒冷，他遇到的艰难是要远超过他自己可以想象的。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保罗说的圣灵对他很清楚的指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使徒保罗他是用一个非常坚定的话呢，那么来说从此以后呢，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弟兄姐妹，在过去三年当中，保罗在以弗所当中的讲道，甚至他的表情、语调、手势，都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是弟兄姐妹非常深刻印象的。我不知道保罗讲道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摩西对以色列讲话的时候那个面容是发光的，我也不知道使徒保罗讲道的时候会不会像斯蒂凡讲道的时候，圣经形容说他的面容如同是天使的面貌。 这一次我有机会去参加这一个美西开团大会，其中有一个讲员，每一个人听到他讲到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深刻的印象。这一个人叫做李秀全牧师。我们的当中有多少认识李秀全牧师的？举个手算看啊！啊，大部分都不认识，因为他是已算是老一辈的。你如果听李秀全牧师讲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已经年过七十了，但是讲起道来，条条有理，铿锵有声，他的内容是发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从年轻的时候，在我高中的时期，我就开始听他讲道。他大我大概七岁到十岁左右，所以他算是我的校园团体的大哥。我每一次听他讲道的话，我不但欣赏他的帅气，我还甚至感受到，在他脸上我看到有几个荣光。但不管怎么样，在场的牧者、讲员，有一天都会要离开的。不是工作做完了回天家去了，就是奉主的差遣被调往他处去了。就好像徐州建牧师在Boston 的教会牧养得很好，但是到有一天神还是一样会把他带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教会的信徒领袖。其实我们必须要常常做准备，随时都可能有这么一天，主就会把他们当中的牧者叫离开来。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当他还在他们会众当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责任，要把神的道做最忠实的传讲。讲道的焦点不在那个讲道者的本身，而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正是使徒保罗他讲道的态度。所以今天你读到他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保罗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保罗这一句话的思想是来自于以西结书上面的话的。以西结书第33章那里记载着，当敌人来攻打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守望者有责任要吹起号角来警告百姓。所以你在以西结第33章里面，你读到这样的经文，他说，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追在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追到自己的身上。他若说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脚，以至于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这段话很长，但弟兄姐妹，简单的来说，就是作为一个牧养的人，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他的责任是要在面对撒旦对教会和信徒的攻击，灵命受到撒旦的引诱击打的时候，做教会领袖的有责任按着神的话语来做忠实的传扬。就像他把神的话做忠实的传讲以后，不管会众听还是不听，不管弟兄姐妹接受不接受，他就没有责任了。传道人本身不能改变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改变人。 但是如果传道人不看重神的话，把神的话讲错传错了，或者是偷懒不好好预备讲章，当弟兄姐妹软弱跌倒被魔鬼给吞吃的时候，这样的传道人在神的面前是要被追讨。所以说神要讨他们丧命的罪，但是在这一方面使徒保罗他是非常有自信，因为他自信他在过去三年当中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传讲的，只要是神要他讲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不喜欢听而不敢讲，或是因为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道他就迎合别人去讲那样的道。所以保罗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忌讳不传给你们的。弟兄姐妹，过去这五年来我感谢神让我可以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同服侍主，不管你们对我所讲的道评价如何，但我也有自信的觉得我在神话语的传讲上我从来是不敢轻慢怠惰，每一次我的讲道我真是战战兢兢的去预备，我很怕我自己把神的话语漏讲。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这个解经学的专家，但是至少我很有自信的，我是很努力的去阅读默想消化，然后我把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在电脑上面。然后反复的阅读，不断的修改，然后用祷告的心来传讲整个信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来传讲信息，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尽了我该尽的责任。若是因为我个人的能力不足，让你在听到上面没有办法接受，我也不太需要为自己辩驳，我只求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你我个人在神面前负责就是了。如果我是按着神的真理来宣讲教导圣言，甚至是警告或者是责备，但如果我讲的是真的是对的，那么你要不要听，愿意不愿意照着去做，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坦白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肯接受主的话，主的灵就可以借着他的真理来改变你改变我。今后如果神还给我有机会，我还是很乐意很愿意在你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如果神允许的话。若是不然，我也相信神会借着更多真理神话语的传道人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大家。但是我请大家要看重传道人在你们当中所传讲的道。保罗提到了这里之后，他讲到他知道这也是他该放手让长老来牧养的时候了。保罗提到他以后不会再跟他们见面， 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在他们当中宣讲福音了。保罗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是不是要凸显自己好伟大？你看我不，因为我不会在你们当中了，因为我你们没有机会听我讲道，是这样吗？不是的，而是他觉得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信徒领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处境如何的时候，再次他们起来勇于负责的时候。以往保罗往往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另外一个同工留在那里喂养他们，继续做牧养的工作。但是正是保罗没这样做，可能是教会的发展太快了，这个职场呢太迅速了，一天一天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但是牧养的传道人似乎是赶不上教会被建立的速度，那怎么办呢？很显然的，保罗大概也缺乏同工了，没有办法再派人到以弗所去了。所以保罗对他们说，圣灵令你们做前行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前行谨慎。牧养神的教诲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是使徒保罗亲手按立的，这个教会也是他建立的。但是使徒并没有那么伟大，使牧师也没有那么伟大，都只是神的器皿、神的工具而已。保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正怎么说呢？他说是圣灵替你们做前行的监督。教会的信徒领袖，做长老的，做执事的，请问这个职分从哪里来的？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不是因为投票而来的，是神给的，是圣灵所立的。今天三主教会已经有22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教会一直没有设立长老，我们章程里面有长老，但是实际上22年来没有设立过任何的长老。所以我们的执事会多多少少扮演着长老和执事的双重的角色，双重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样称呼，我想做信徒领袖的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这是我们服事主的基本概念和态度。因为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多提了。但是圣灵授予人职分是有目的的，是要他们发挥那个职分应该发挥出来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是什么呢？第一点，这里说圣灵令你们做前行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前行谨慎。弟兄姐妹，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两次前行。如果按着解经家的解释没有错的话，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在当时候的情况是有几个不同的会众的，在不同的地点聚会的。然后就保罗来看，这整个的一个教，这个呢是一个群，一群。所以你去看英文神圣经，它不是讲 flock， 而是 a flock， 或者是 one flock， 是一群。而且中文把它翻译叫做 the flock 全群，就是单数的，不是很多群。不管教会有多少的长老，有多少的执事，羊群只有一个。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了这一个我们是处于同一个群体，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一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被得到洁净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彼此扶持。我认为这样从此以后，他不在他们当中 这是应该他放手的时候了。他要把这个属于主的群体交给这些的长老，这些的信徒领袖来牧养神的教会，来牧养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保罗特别讲到的这一个群体，不是某某牧师的，不是创会牧师的，也不是现在在你们当中牧养的牧师的，这一个教会是谁的？神的，是神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信徒同工们、信徒领袖们，现在神要把这个责任交在你们手上了。你晓得吗？神交给你的是神的教会，不是某一个人教会。我了解，我也知道，大概是不久的将来，教会会开始去找新的牧者。但是在还没有找到以前，这个责任，你们做实事的，容许我在主面前，奉主的名讲的，跟你们说，你们是责无旁贷。那牧养的工作容易做吗？保罗知道牧养教会是很艰难的，牧养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做，但是要怎么做呢？所以保罗就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一些的 guidelines， 一些的指引。从前这些长老信徒领袖们都在看保罗怎么做，很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但是现在保罗说你们要自己扛起责任来。可能从前他们在旁边看着，对保罗也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的，对保罗是百般的批评，但是现在自己要承担责任，这种感觉又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个做长老们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首先他说你要为自己谨慎，要为自己谨慎，甚至你们做全体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什么意思？就是等你在做一个信徒领袖的时候，你本身你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慎言慎行，因为你所牧养的羊群都在看着你们，就如同过去大家在看着我一样。有人说传道人好像是金鱼缸里面的鱼啊，什么鱼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神把这个教管教会的责任交在信徒领袖身上了，你们就要当对自己谨慎。怎么谨慎？彼得前书五章第三节里面，使徒保彼得也劝勉那些做长老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怎么做？让我很简单的告诉你，从前你们认为牧师应该是怎么样，他应该是如何做的，他应该是怎么样说的，现在你们就照样去做，照样做。说别人很容易的，你知道吗？轮到自己做做看的时候，就知道困难在哪里。哎，你说这个表示一样啊？牧师传道人是领袖选的，我们就。不过是做平信徒、做信徒领袖而已啊，我们不领薪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想，你错了。领不领薪水不是重点，重点是神把那个神圣的职分已经授权给你，托付给你。如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既然受托，就当以受托的职分 相处。这是保罗第一的提醒。第二个呢，除了为自己谨慎以外，保罗说也要为前群谨慎，要为你所牧养的羊群来谨慎。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兄姐妹，圣经把我们弟兄姐妹比喻叫做羊群。羊是一种很清新的动物，常常会走迷的，常常会偏行己路的，不但如此，还会常常受到野兽的攻击。现在我们被神授权要做全体的监督，这信徒领袖们，你们知道你们有什么责任吗？你们有喂养、指引、保护全体的责任。那做到这种喂养、保护跟指引的工作，不会一帆风顺的。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保罗现在讲，我知道会有外患内忧来伤害教会的，我知道会有外患内忧对教会会有伤害的。他首先先提到的是外面的豺狼。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保罗再次提到我知道。因为现在让我问你啊，在一间教会里面，平常撒旦魔鬼最喜欢攻击的对象是谁？说说看。牧师啊，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只要撒旦能够把一个教会的牧师击倒，他已经这场仗已经打赢了二分之一以上。难怪圣经里面有这样在这句话说：“击倒牧人，羊就分散了。”那么，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那么牧人走了之后，仇敌是不是就善罢甘休了？没事了，教会就没事了？不会的。保罗说，即使他走了以后，那凶暴的豺狼也不会就此罢手，反而会变本加厉。从前啊，那个豺狼啊，只能够在这个栅栏外面、羊圈外面，等待着一两只那种可怜的羊偷跑出去了，或者是不听牧羊人的指引擅自行动，结果就被豺狼给吞吃了。可是那是在羊圈外面、栅栏外面发生的事啊。但是现在呢，因为羊圈已经没有牧人了，羊群没有牧人了，这一些的豺狼更是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羊群里边。如果做信徒领袖的没有谨慎的看管，这些羊群只好任豺狼宰割吞吃了。那么什么是外面的豺狼？从圣经的观念来看，最明显的外面的豺狼就是所谓的异端的教师，把错误的信仰带进教会，传一些跟政治的真理不相符合的假信息。这些的教师有的是学问，口才也不错的，外表看起来也很属灵的，但是如果不仔细分辨，信徒是非常容易上当。这林哥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在写给这林哥教会的书信里边，听到好多好多这类的事。在这林哥前，这林哥后书七七章里边，他讲到这林哥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假先知，有假使徒，还有什么？有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有装作仁义的差役，这个仁义的差役的。 不是这样的。在圣经的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说，其实这个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弟兄姐妹，听到吗？有人讲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情，在哪里讲的？在你们中间讲的。还有，在这个后书七章这个世界里面，在这里的教会里面，有人传什么？传另外一个耶稣，讲他们自己要在引受另外一个灵，讲什么？传另外一种福音呢？跟保罗使徒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最近跟教会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她跟我讲到，她去上了一门课，就在我们的附近。他听到那个牧师讲课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这样说的，大概是这样，这个不是直接的扩啊，直接的这个因素，这个大概是这样说的，说救恩，说如果在教会里面讲啊，救恩是神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讲我们基督徒是被神买赎回来的，他说是不正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法庭上法官是不可能让父亲去替儿子顶罪的，但是由别人去替别人承担刑法的。他说因此救恩不是满足的，而是与神的立约，凡是接受神所立的约的人就能得救。弟兄姐妹，你听这样的道，听这样的教导，你觉得妥当吗？对不对？你会接受吗？我坦白讲，是没有人接受的。这人是什么理吗？是要想想美国没有这回事吗？中国什么也没这回事吗？怎么有这种道理呢？但是弟兄姐妹，这一种的想法正确吗？其他圣经的经文怎么说呢？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人子来不仅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呀？怎么不是买赎呢？其他的先书二章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弟兄姐妹，姑且不论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哪个法庭会让另外一个人代替另外一个人所必须承受的刑法，我不可不管这个东西。但是我想见一个牧师，见一个牧者，他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我们只要站立的不是人的法庭啊，而是在神的审判台前，是神自己的法庭，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的。彼得就这样说了，神是那义的代替那不义的，因为基督也曾经是畏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的是引我们到神面前。怎么不是代替呢？固然不错，因为这个概念在圣经真理里面也是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为了要强调约而把圣经的这个救赎的真理否定，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这是谬解圣经。要保护原型不简单，我走了以后，教会肯定会请很多人进来教会讲道，做教会信徒领袖的，你们不能不为羊群谨慎。一旦讲错了，没有讲真理的，要想补救回来，恐怕要花上好几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才能够做得到。除了这个以外， 保罗说，除了有外面的豺狼以外，还有内部的这个谎言。啊，怎么说呢？他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什么叫做悖谬的话？悖谬的话就是说一些歪曲事实的谣言，误导人脱离正轨，说一些叫人反对神的目的跟计划的言语，或者说一些使人堕落、腐败人灵性的这些话。那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说就是为了引诱别人跟从他嘛。所以这一些的谎言，这一个悖谬的话，就是要人跟从他，在前行当中制造纷争，叫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一个不喜欢某一些人，不喜欢他们的传道人，不喜欢某一类的弟兄姐妹，结果是带来什么？教会的结党纷争嘛，教会不和的事情就从这里产生起来。这些的话会使神的旨意不明，误导人过与神旨意相反的生活。弟兄姐妹，容许我这个来讲到这个例子。两年前教会发生过传道人抄袭讲道的事件，抄袭的时间长达四年。当教会针对事件对当事人进行管教行动的时候，教会当中有人在弟兄姐妹传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这种的言论，其中的一个言论点是说，他们说抄袭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是抄袭的，他们说四福音也有很多认同的经文，所以这可以证明抄袭是没有关系，是没有错的。弟兄姐妹，你同意这样看法吗？如果果真是如此，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有四本的福音书？一本就好了。再者，我们当然圣经的写作是有先后次序，马可福音的确是比较早写成的，马太、路加的确是比较晚一点点，约翰最晚。但是这并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他们是互相抄袭。那正确的讲法是什么？是因为这四本福音书都在记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内容会有一些相同类似的地方，这是在所难免，因为看同样一个人嘛。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每一本书各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主题，每一本书都是神在圣灵的默示下，神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示。弟兄姐妹，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基督是君王，马可福音讲的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讲的是他是人子，约翰福音讲的是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角度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既然说这是抄袭，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引用？什么叫做抄袭？我想引用跟抄袭是有分别的。引用是引述别人几句话或者一小部分，并且注明出处的。什么叫做抄袭？抄袭是说别人东西其中大部分或全部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而且又不说明从哪里来的，把别人的见证说成是自己的见证，把别人的经历说成是自己的经历。 顶肉是诚实的，超级是什么？是欺骗的。这两件事情怎么会是一样呢？我非常稀奇，在三个教会居然很容许这种的想法，在一个教会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如果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负责教导的工作，那真是太危险，很容易的让人离开真道了。再来，在他内部的谎言里面，我要劝众天弟兄姐妹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舌头跟言语，不要叫我们自己成为那说被谬话的人，不要随便说那些不实在的谣言，要小心谨慎，真的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舌头自己的言语。这一对在圣经里面非常多，但是我只举几节圣经给你看。马来福音12章36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也就是谣言，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说出来。启示录21章第8节这样说，唯有胆怯的、不敬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下面是红色的字看不太清楚，但是是叫做和一切说谎话的，请问他们的份在哪里？圣经说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要切记切记。希伯来书里面这里有一句话的，说什么？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审判，不是那些不信的，是审判的是他的百姓。我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去防范呢？那保罗也有给建议的，基本上他讲到的是这，他用这样的话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做人。弟兄姐妹，保罗已经讲过他流泪，我不再多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再提出来？保罗不是要一直讲高抬自己啊，他在讲什么？我已经给你们留了榜样，今天你们当中没有传道人，没有牧者了，你们信徒领袖也一样要有一个牧者的心肠，要常常的为弟兄姐妹流泪，而且怎么样，还要警戒他们个人，不是光说一些好听的话，也一样要负起教导的责任的。所以保罗说你要纪念我三年之久，这个纪念不是要想到他人，而是想到保罗是怎么样牧养教会。最后这个保罗他最后他知道这是该他把教会交托给神的时候，最后他说，弟兄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没有传道人可以教了，那交给谁啊？保罗说，我把教会交给神，交给神。我们应该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弟兄姐妹，不管教会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需要，不要忘记了，人是不可靠，神才是我们寻求的对象。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靠人，要靠神。神是我们最好的依靠，最好的保障，最好的高台。其次呢，对不起，帮我回去前面一个配角。保罗还把教会交给神的道，这里说和他恩惠的道。教会可以没有钱财， 可以没有人才，但是不能没有神的道。教会人数的多少不是重点，弟兄姐妹有多大的恩赐不是属灵的指标，但是教会如果不看重神的道，这个教会一定没有什么属灵的健康可言。我盼望我们圣灵教会之后仍然能够本着我们自己的名字，叫做三股华人圣经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是以圣经真理为本，还有以十字架为信仰中心的基督教会。我劝勉大家，为了教会一定要迫切祷告，不要让异端邪说进入这个教会，也不要中了撒旦的伎俩分化我们的合一。盼望今天透过我们所领的饼和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是那唯一的一切，我们是一切，是主的一切，是神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让你的教会继续在你的真理上扎根，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愿主你继续使用三股教会，成为主你那一座闪亮的灯塔，可以照亮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把不信的人引进神自己的国度，能够造就信徒用神的话来得到喂养，能够长大成熟，把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